真的耶稣爱你，耶稣真的爱你，他很爱你。为什么这样惊奇呢？圣灵呢，今天早上要对你讲话，也要对我讲话。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神，他爱你，他更希望你，希望我都成为他喜悦的人。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神爱世人嘛。但并非所有的人在这一刻都能够说是蒙神喜悦。他爱每一个人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他喜悦。因为我们本身有罪性，我们常常还会得罪神。但是神的心意呢，是要让我们渐渐改变过来，更新。刚才唱的歌很有意思，就是更新。更新是让上帝把你把我更新。那么教会这一系列的讲道叫这个神所喜悦的人，真的是很有意思。我们先后讲到神所喜悦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，是坦然无惧的，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。神所喜悦的人是愿意被上帝的灵改变的人，愿意接受更新的，愿意接受转化的，是接受上帝更新，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，神所爱的人。神所喜悦的人是和平之君耶稣。那么你说，当然耶稣是神所喜悦呢，是他的独生子嘛。但是你我，当你我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也就是成为耶稣的兄弟姊妹。那么我们也变成和平之子。神所喜悦的人也是愿意去明白神心意的人。哪有儿女不愿意明白父母的心意的？神就有这一种父亲慈父的心肠，他愿意你，愿意我都明白他的心意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王叫大卫王，上帝就形容这个王为合他心意的人。我们可以吗？你想呢？我们能不能够成为明白神心意，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呢？你愿不愿意？问题呢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？你可以愿意，你可以说我不愿意。其实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明天早上呢，你起来的时候呢，你照着镜子，你说耶稣爱你。真的，这个是肯定的，这个是100%肯定的。这个哪怕你今天啊还没有正式的信耶稣，没有关系，你明天对着镜子说耶稣爱你，下一步你就要问神会不会喜悦这一个人呢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心里面愿意，这一个人肯定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因为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开始，一切都是从我们愿不愿意开始。只要我们心里面真的说我愿意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他就会负起一切的责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答应我们的事，这承诺的事一定会完成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但那个时候你我就要站在他的面前，成为他100%喜悦的人。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他就要成就这一件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其实这个道今天讲到这里可以完了，但是我们下面还有讲一些比较务实的。那么怎么样啊，这个我的老婆妹妹，她常常告诉我，你要给人家一些这个步骤，一些 steps， 不能一步就登上天上。我说，哎，这个是最困难的， 怎么样这个一小步的走呢？我们今天就用这个以下的时间呢去探讨一下怎么样可以呢。但是第一步就是你心里面你要说，我愿意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因为是他首先在心里面，神的心里面就是渴望我们成为他喜悦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各位亲友，尽管你今天没有信耶稣，没有关系，你心里面说，我希望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我希望明白神的心意。1996年春天某一个早上，一个新进信主的弟兄呢，在家里灵修就是看圣经，那么看到一个段落，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，心里面很受感动，感触到这个哭起来了，这个哭得很厉害。那么他自己心里面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哭了，看圣经没理由会哭的，但是心里面就是哭。那么哭了过后呢，他就祷告，跪在地上祷告，问上帝，他说，天父啊，为什么我刚才哭了？上帝没有告诉他。但是这个弟兄呢，心里面突然间的冒出了一个念头，冒出了一个人的名字，就是他的一个朋友。这个朋友当时都卧在医院里面，有末期癌症。他再想一下，原来这个人呢，他一直告诉自己呢，他说我要去医院看看他，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，因为担心到了医院看见一个末期癌症的人躺在床上，他不知道说什么。他一方面怕勾起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回忆，所以呢一直都没有去。但是那个早上突然间看完了圣经，大受感动，心里面又有这么一个意念，他说要不要去呢，但心里面还在挣扎。那么他就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女朋友，那个女朋友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姊妹，他就问他要不要去，他的女朋友呢已经马上回答说，去，我们都去，今天我们下了班我陪你一起去，因为这个病人是个女的，所以就比较方便。但是这个弟兄说，他说，可是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讲什么，要不要打电话给陈牧师，要不要打电话给黄牧师，当时副牧师还没有到这个教会，这个96年好像没有 啊。那么如果你在这里呢，我要肯定要不要找副牧师。但是这个女朋友她就说，神没有让牧师去，他要你去，吓死人了。为什么不叫牧师去？牧师不是要做这些工作的吗？还有传道，还有领袖，还有关怀部的部长，还有什么探访部？神没有让牧师去，他让你去。结果呢，勉强当中，这个弟兄就去了，而且不止一次，去了两次、三次，一直几个礼拜都去了。后来到了临近复活节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给了他一个果子，这一位女病人信主了，后来就去世了。为什么我记得这件事呢？记得那么清楚呢？大概你也猜到，这个人就是我，啊，不，这个弟兄是我，这个病人不是我。那么学习明白神的心意，亚拿尼亚的启示。今天这个经文呢，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经文呢，通常我们看的时候都是看这个使徒保罗的事，因为保罗呢，他的名声是真的是扩大了好多倍啊。他也是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人物，这个理所当然的，真的，有好多的圣经都是他写的书卷，这个收集出来的圣经。但是今天呢，我邀请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前面呢，就是说 保罗当时他还没有改名字，他当时呢还是扫罗。扫罗呢是一个专门打压基督徒的人，他是基督的对头，他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置诸死地，就是那么一个人。那么保罗呢有一次就去这个大马士革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大马士的路上呢遇见了主。那么别的我就不再说了，结果呢他都忙了，看不见呢。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，到了这个第十节开始的时候，就说在这个大马士革大马士里面有一个门徒，有一个弟兄叫刘加宾，不叫刘加宾，是叫亚拿尼亚，叫亚拿尼亚的。神就向他给了一个意象，让他去，没有让当时的彼得啊，什么这个别的长老，没有让其他的名人去，就让这个亚拿尼亚的这一个大马色的亚拿尼亚，在圣经里面呢出现的每一次，下一次出现的就是在22章，透过保罗的见证。那么当时保罗讲见证，再提了他一次，以后就没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亚拿尼亚的事不多，但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。第一，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就像你像我，就像你跟我，就是那天坐在家里，突然就有一个感动，神让你去，你说：“哎呀，好，我去打电话给牧师。”他说：“神没有说打电话给牧师，如果我要找牧师，难道我不能找牧师吗？还要透过你去找牧师吗？我要你去。”这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那么亚拿尼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你翻开《使徒行传》22章，保罗对别人讲他的见证，保罗讲出他自己得救的见证的时候，他提到：“哎，有一个弟兄，当时我看不见了，但是有一个弟兄是在大马色的弟兄，叫亚拿尼亚，他一向是这个虔诚的人，他严守律法，他深得当地的犹太人尊重。”我们就从这个记载，22章第12节，从这么一个记载，我们都可以知道一二。第一，亚拿尼亚他是遵守律法的，他是犹太人，守法，就像你我，我们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你我都是尊重圣经，我们很用心的去认识圣经里面礼拜二的课程、礼拜四的课程，还有这个团契小组查经、主日学全套，我们都守足了，我们都认识圣经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非常好的。就是从圣经开始，就是思维上的认识，思维上这是第一步。你不看圣经，不认识，你就不明白，不连圣经里面的事你都不明白，已经清楚写出来的都不能明白，那你怎么讲要明白神更高的旨意呢？这个心意呢？所以这就是第一步。第二，就是讲到这个分辨的功课，分辨什么呢？不是分辨圣经里面的，就是分辨你在日常生活中的领受，你的感动。真的，不是一切感动都是来自神的，不是一切的意象都一定来自神的。圣经记载这里，神在意象中，这个是第几节啊？在第十节呢？他得了一个异象，在异象中主叫他亚拿尼亚。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他怎么能分辨出这是真的异象。分辨异象呢，不是一条配方，没有一个指定的方程式。我跟我太太美敏呢感谢这个国语部，感谢父母师你们的信任，我们尝试在主日学里面 去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，能不能有一些方法，有一些步骤，去学习祷告，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，学习分辨啊，从我们环境当中分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啊。但是不是说，哎呀，有两个人来教我，我学了三个月以后，我就能分辨了，拿了证书，我就成为这个分辨专家？哎，没有这回事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最终还是靠神的恩典。不过第一步就是从你心里面开始，究竟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你说我不愿意，我不要分辨，我不要明白，我不要听，像这个三个猴子，不听啊，不听，不看，不言，那就什么都完蛋了。但只有你心里面说我愿意，神的恩典肯定要降临到你身上，是每个人经历的都不同的。所以呢，要抱着一个诚实开放的态度。那么亚拿尼亚，我们看他回去看亚拿尼亚第十三到十六节呢，有一段是亚拿尼亚跟神跟主第一段对话。你想想看，当时的扫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他是亚波基督徒，他要把基督徒啊，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抓去，不是闹着玩的。现在在一些对福音、对宗教比较敏感的地区，或者是封闭的地区，你要当基督徒，你可能还要当一个地下的基督徒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讲的大家都明白，我不需要再详细的讲。当时的情况，我看呢，只有比今天更厉害。不会比今天轻松。所以呢，这个神在这个意象中让你去，哎，你去探访这一个人呢，你礼拜三呢可不可以安排去探一探这一个头，这个专门要抓你的。哎，你知道呢，就那天你们讲起来了，他这个一下子抓了300个这个弟兄姊妹啊。那么下个礼拜你去探访他啊。对，听说这个，哎，不、啊，他还有病，他这个眼睛看不见呢。到时候呢，我给你特别的能力，对你到时候你去，你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，你要医好他。那么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意向，你怎么办？我知道我怎么办。我马上打电话给副牧师，不是让他去，我要向他求证。弟兄姊妹，万一你有一些不寻常的经历，你认为会不会是异象，会不会是圣灵有特别的感动，你不要一个人乱来，你马上打电话，不要全部都打电话给父母师，你打电话给朱安的传道，给何勇传道，给其他的教会的执事，甚至这个打电话给这个在下，我们一起去学习祷告分辨都可以。但是亚拿尼亚这里呢，某种原因他是非常非常的肯定，但是你留意他的回应啊，在第十节当中，他回答他讲什么？主啊，当你说主的时候，主啊主啊主啊，明明如果真的是从心里面长出来，主啊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我明白我自己的身份，我的本位，我是恭敬的在这里听。所以呢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第一是愿意的心，然后有一个愿意的态度，而且呢，要存在诚实开放的态度。他心里面有担心的，他真的把心里面担心的讲出来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听说这个人不好惹的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香港话有没有搞错？”神说我没有搞错的，上帝从来不会搞，不，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 上帝永远不会搞错的。包括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到世上来，要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你为我受死，他肯定没有搞错。弟兄姊妹，各位亲友，但是亚拿尼亚他的榜样要我们学习的什么呢？就是他这种开放坦诚的态度。我们心里面有怀疑，对呀，有怀疑，有疑惑，有挣扎，有什么问题，尽管在上帝的面前提出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积极回应的第一步。然后亚拿尼亚呢，这个人很有意思。通常呢，我们讲到要明白要分辨神的心意的时候，通常是我们呢在生命的处境当中遇上一些困难，有一些事情要选择。我有三份工作放在我面前要选择，因为我是负责职场事工的，所以好多神的弟兄姊妹啊都希望来跟我们一起祷告，也欢迎。这也是很务实，神喜悦我们这样做。你有疑问，你当然可以去问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其他的这个是不是回流啊？这是不是啊？对，还有这个选择对象啊，我们也希望明白神的心意。但是亚拿尼亚这里呢，他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。是上帝呼召他去做一件跟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事，是让他去探访一个教会的对头，教会的死对头，要迫害教会的人。但毕竟呢，他也愿意。原来呢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不一定是为了自己，为自己可以，并无不妥。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也叫我们你有什么要求的，你尽管的坦然无惧的到天父面前，你告诉他你的需要，他肯定要照顾。但是问题呢，这里的一个例子呢，就是上帝有让亚拿尼亚去做一些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一件事情。最近呢，我见了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自己的生命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在伤痛当中成长。原来呢，他也不太喜欢跟这个别人这个交往，他心里面呢总有一些这个愤怒。但是奇怪，他告诉我呢，近几个月不断的有其他的人，有男的有女的，在不同的场合去跟他说话，而且呢是分享一些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困难，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一些非常非常艰苦的事。他说我根本就不明白，我起初根本就不希望再去听，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已经够麻烦够困难够伤痛了，我真的没有口味再去听别人对我倾诉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一位弟兄他心里面有耶稣，他说我就祷告，心里面就平复下来，然后我就听。但是他还是不明白，他问我究竟上帝让我做什么呢？我说一下子我也不明白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你找牧师找传道也是拿到这一个答案，我们不一定有全部的答案的，但是这个信心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件事，从亚拿尼亚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神呼召神这个差派使用的人不一定是一些教会里面的名人大牧啊，不是说他们神不使用他们，神当然使用他们，但是每一个属于耶稣的人，神也喜欢去呼召使用他们。千万不要说不，我不去。还有呢，就是只要我们心里面愿意去， 圣经没有记载亚拿尼亚是一个行这个神迹的人啊，一个这个有超自然能力的人呢、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我深信在这一件事以前呢，他是什么特别的恩赐都没有的。神就那么一次，让他去，你去吧。到时候你这样做，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呢，信心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去，你去跟他这个人讲了啊。你去到医院去探访，跟他讲了，或者是什么都不讲，去一趟，神就负责后面的事。可能后面的事跟你无关，可能后面的事呢，就要杨这个啊杨医生去办，也说不定。我们真的，哎，主祝福你。但是神让我们去的时候，就像亚拿尼亚去一趟就行了。所以呢，但凡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就要存开放的心，要锻炼我们的心灵，要随时候命。这个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其实亚拿尼亚去这个回应的时候呢，心里面是带着一种什么的心情呢？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，他可能是有点勉强。上帝吩咐我呀，不能不去，但是心里面真的很怕。但是，哎，怕也要去。好了，凭信心去了。好了，心里面一直都很怕。其实最好的不是让我去，让别的人去，不就更好吗？但是他毕竟去了。圣经清楚的记载第十七节。于是亚拿尼亚就去了，很简单的几个字交代了，他就去了，完成任务。但他带了什么心情呢？我建议呢，就是看一看我们第二大点，能不能存着顺服遵行的心意。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后，怎么样去顺服，怎么样去遵行呢？有时候神按照你我的心里面的情况，像这个亚拿尼亚当时一样，神要向我们多给一点提示。就像这一次在十五、十六节的时候，神选择透露他计划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，十五节、十六节，主对这个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吧，不要怕，因为我拣选这一个扫罗啊，他将来要改过来，或者是我要改变他，他要来服侍我啊，我要他到这个外邦人当中传福音，甚至在君王面前为我办事。我要指示他，而且呢，他还要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。”神就对亚拿尼亚讲出这一个原因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让我们去替他做点事呢，不是每一次都讲清楚原因的。有时候很明显，像这个亚拿尼亚这一个例子，感谢神。有时候你我也很清楚知道这个原因在哪，但也有时候呢，他不一定全部披露的，他有他的原因。刚才我讲的这个青少年啊，就是这个愤怒的青少年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有人去将心里面的事情向他倾诉，他自己也不明白，但是他有一个愿意的心。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你受得了你就静听，但是你在听别人倾诉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你要好好的祷告，求神保护你。我也为他祷告啊。当然我们看圣经当中呢，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呢，是知道神的心意却不完全明白，而神又没有完全告诉他的，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我们很快的走一遍这两段经文，这是路加福音二章十九节 跟五十一节，如果你有圣经呢，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不然的话呢，我念给你听。通常这个经文呢是在圣诞节前面我们念的啊，因为是有关主耶稣出生的嘛啊。那么路加福音二章十九节，这里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放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这一切的什么事啊？就是关于圣灵感孕，她还没有出嫁，没有跟这个丈夫同房，竟然怀孕。她知道是神的旨意，因为神告诉她了神的心意，但是她却不明白，所以就存在心里面。反复思想，他知道亲眼经历、亲眼看见有牧羊人啊，有这个外国的这个博士来探访他跟他的这个孩子，但他不完全明白，所以就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。第二个这个记载呢，就是在同一章二章五十一节，也是同一句话，他就同这个玛利这个耶稣就同他们，就是玛利亚跟约瑟他的父母，回到拿撒勒并顺服他们。母亲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面。存在心里面呢，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我记着，我不明白，但是我放在心里面。可能他还是每天在祷告，主啊，你还要我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记载，不是说你我今天开始呢就要马上这样做，不会的，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来。一切就从什么开始呢？就从一个愿意的心开始。神不会勉强你我去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，如果是超出你我的能力，超出你我现在的信心的光景的，他肯定要负责任，他要加添一点点什么，或者是透过他自己超自然的力量，或者是透过旁边的人来帮助我们，或者是透过环境当中的改变来这个成就他自己的旨意，使你我能够去做。不能进入，但是肯定他要成就。你我的责任就是存开放的心去接受。第三点呢，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不是每一个人的目标，就是要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。一个当父亲的，这里在座的有不少是这个为人父母的，不管你有多少个孩子，我肯定你是疼每一个，你爱每一个孩子，你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同样的蒙你喜悦，你更希望啊，你没有讲出来，你的孩子已经明白你的心意，并且遵行你的心意，并且乐于明白你的心意，乐于跟你一起去面对生命，这是每一个父母心里面最想最想的事。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呢，你要逼也逼不出来的。你越想他去这个明白遵行啊，这个跟你的心连在一起，有共同一个目标。偏偏呢，常常的就是不是这样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郑伟良博士的这个讲座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现实，不要灰心。郑伟良博士他对给我们的帮助，别的人给我们的帮助，上帝给我们的不同的帮助，还是应该去领受的。那么，但是回到我们这里来，这个体贴神的心意，我们愿不愿意呢？从遵行到体贴，遵行有时候可能是勉强，但是这里讲的是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去明白去遵行， 这是怎么搞的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们常常会讲到的，就是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我们讲的好多了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基督的心为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说体贴神的心意，神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，成为我心里面怎么想。有另外一个译本呢，就是吕振中牧师的译本呢，它里面是这样写的，这样写：基督耶稣存着什么意念，你们也要存着什么意念在你们中间。这个吕振中牧师的翻译是这样写的。一个反面教材，在马可福音八章里面呢，记载耶稣向他的门徒讲啊，我快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我要被捕受苦被钉受死。耶稣就向门徒讲出这个预言。当时候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是不是闹着玩的？这个不是拿来开玩笑的，不能去。彼得尝试去劝阻耶稣，你不能去，你去就死定了，我们不让你去。耶稣的反应怎么样？复活节刚过了，这个退前两三个礼拜前你们看过这个经文呢，如果你们很是经历的，耶稣当时就说，退到我的后面，退后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反面教材，彼得，你不明白，你也不顺服，你还要拦阻。彼得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是责备。原来这里呢，这个体贴的意思呢，跟刚才我们念到腓立比书这个耶稣基督的心，在原文是同一个词，也就是意念。吕振中牧师的翻译是这样的，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节，你不意念上帝的事，不体贴，不意念上帝的事，你心里面不完全关注上帝的事。体贴，弟兄姊妹，体贴神的心意，这个意念就是紧张啊，着急啊，着急啊。神爱世人呢，那么我们能不能都多爱一些旁边的人呢？神让我们去传福音呢，我们能不能看看多做一点什么事？神希望我们长大成人，长进呢，我怎么样能够让神改变我呢？神希望我们好好的过活，好好的每天做人，好好的彼此相爱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付诸行动呢？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的事情，就是父亲的事，父母的事，家里的事，我怎么样能够关心，真的迫切的，就是这一种心。体贴的意思就是这里，就是这个关心是出于自然的，不是出于勉强的，不是牧师在台上呼召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去吧，我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去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牧师没有讲，教会领袖没有讲，我们自然的在心里面真的出于关心，出于甘心乐意，我们就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过程啊，从开始的时候愿不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呢？好吧，愿意踏出一小步。在中间愿不愿意明白了又顺服呢？好吧，试试看吧，又走了一步。到了最后，你愿不愿意甘心乐意的 体贴，让神的心意成为你的心意呢？这个是又一步，但是当中每一步呢，不是你我可以应来的，没有应来的这回事，一切都从愿意开始。你有没有个开放的心？你敢不敢祷告说，天父上帝，我愿意。我虽然心里面有点担心，我有点怕，但是我愿意。你会负责带领我走的。你敢不敢这样祷告，弟兄姊妹？这是今天早上我们的一个挑战。那么当然最高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。主耶稣说，但是他说了很多话，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这么讲，但是其中一句话今天早上我要在这里这个再讲一遍，就是约翰福音6:38当中，耶稣说，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我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本来我来呢，我可以做什么都可以，微服出群，好像皇帝一样下江南，可以这样走一遍兜个圈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耶稣说，我不是这个原因来的，我来是有任务的，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行的，我是体贴在天上的父的心意的，我是这样做的，乃是要按差派我来的，差派我的就是天父，就是按照他的意思去行，这就是我在世上的任务，这是耶稣的榜样。当然你今天啊，按照我们现在心灵的光景来说，我们可能哎，对对对，耶稣真的很高很高，我今天早上还没到这个阶段，我是很卑微的微小的。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想法，我可以认同，因为有时候，曾经有时候也有好一些日子，我也是这样想法，最好不要让我去，因为我怕，我不敢，我担心，我不愿，我怕苦，我怕病，我怕死。但是尽管是有这么一种阴影，即使今天早上你还是有这么想法，我告诉你，我诚恳地告诉你，神的恩典比你我想象中更大更大更大，只要你说我愿意踏出一小步去明白，我担保你他就负责。就像我那天呢，好吧，我跟我女朋友去，可能她先进去这个房间，她跟这个朋友，她就讲福音，我就在门口祷告好了。啊，结果还是我进去，我先讲。这个妹妹可以作证啊，那天是我先讲的，我也这个意外，哎，怎么会讲出这一句话来呢？连我自己也不信，弟兄姊妹，当时真的没想到十多年后会站在这里讲。当时如果你跟我讲，哎，将来你要在台上讲道，我说你发疯了，陈牧师可以讲道。真的，神会负责任的。存开放的心祷告，在心里面你可以祷告说，天父，我是你的孩子，就因为我信了耶稣，所以成为你的儿女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愿听你的心意，我愿明白你的心意，我愿一步一步的顺服你的心意，我愿有一天能够体贴，能够爱上你的心意，什么都可以，由你带领吧，就有这么一个愿意的心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旅程呢，是一个历程，是一个历险的旅程，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呢，是一个很好玩的旅程。 但是是人生上面的一个蒙福的旅程，真的是蒙福的旅程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讲一次呢，这个几年前有一次到中东短宣，那么最后一个晚上要回来的晚上，我就跟现在的在这个中东的乌传道 Ted Wu， 我跟他一起到一个弟兄的这个家里面聚会。这个晚上的聚会已经过了午夜，这个十二点多钟啊。那么你记得，这是中东一个对福音呢比较封闭的国家啊。你可以对这个华人传福音没有问题，你可以在指定地方公开聚会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晚上多人，那天晚上有十多二十个人在某一个弟兄的家里聚会，这个有点灰色的地带，突然间有人叩门，不是主耶稣叩门，是有人叩门，我就跑过去看谁呢，一看是一个黑人，这个非洲的黑人，明明的这个样貌的非洲黑人。我说你找谁？他说我听说这里有基督徒聚会。因为我那一次是第一次到中东去，我不明当地的规矩，我心里面说，哎呀，这个会不会是这个怎么讲啊，间谍监视，会不会有问题呢？那么但是这个房子不是我的，这个家不是我的，我就马上去问那个弟兄，我说，哎，弟兄怎么办呢？要不要让他进来？哎呀，这个弟兄真好，他说没关系，让他进来吧。我说真的？他说反正人已经来到门口了，我们就开门接他进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担心。那我呢，我这个当传道的就开门， Please come in。 弟兄姊妹，我不介意跟你分享我自己的软弱，我那个晚上没有信心，真的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我知道将来如果有类似的情况，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，如果上帝要使用我去担当某一个这个角色，他会加力量给我。问题呢是你我愿不愿意，你我是不是存一个开放的心。那么你说，哎，今天早上我还没有信耶稣怎么办呢？你讲了一大堆话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。一开始我不是讲了吗？耶稣爱你，神爱你，神更希望你成为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生命当中都有潜在的能力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问题呢，就是从愿意开始。你愿不愿意从你的怀疑，从你的冷漠，从你的不信，从你种种生命里面的困难当中，你愿不愿意离开这一切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思想，你愿不愿意把这一切都放下？因为这个邀请就在这里，耶稣来，他是邀请你，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一切？你愿意的话呢，我已经替你搞定了，我已经替你付出最高的代价，你只要心里面说我愿意，主耶稣我愿意，超自然的事情马上要发生，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这个就是关键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全能永生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爱我们的主，等候我们的主，帮助我们的圣灵，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聚集，我们在这里等候，我们在这里学习，我们 在这里有不少人在这里心里面都在渴求明白 你的心意，明白父神的心意。父神，我都奉主耶稣的名来求你，但凡心里面真的真的说，天父啊，我愿意明白你的心意，我愿意遵行你的心意，我愿意体贴，我愿意爱上你的心意的，就按照你无穷无尽的恩典，让这一些人完完全全的进入你的心意当中。在座的亲友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心里面某种原因有感动，说我今天要成为基督徒，我要跟随耶稣的，你只要说我愿意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有好多好多不足够的地方，有好多罪性，有好多负面的事情在里面，但是我愿意，我真的渴求把这一切都放下，我愿跟随耶稣。如果你心里面真有这个感动的话呢，我鼓励你，你就说我愿意三个字，在心里面说我愿意。我就奉主耶稣的名求上帝来接纳你，今天早上就接纳你，别的事情神要负责。如果在座有这些这个新朋友，心里面刚才说我愿意的，我鼓励你，你要不要举手？你举举手，给我一个记号，我特别的为你祷告。有没有今天早上说心里面说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神，感谢耶稣。还有没有后面 好像还有一位啊，你心里面就说我愿意，我愿意信耶稣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神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放下手。天父，你看见了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。今天既然这些朋友，不管他们心里面的什么原因，只要他们心里面真正的说我愿意的话，我肯定你已经听了他们的祷告，听了他们的呼求。愿你差派你自己的仆人，就在这一个礼堂里面，你自己的儿女去服侍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去鼓励他们。因为我们心里面都说我们愿意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同心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啊，刚才举手的朋友呢，我们有弟兄姊妹看见了，马上要来帮助你。如果错过了你，某种原因错过了你呢，不要为难。你往后你来找父母，不，你来找我，任何一个同工，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。你就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你说刚才我说我愿意信耶稣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。